话说幕末这段历史出了一对绝配，就是坂本龙马和刀山进作这两位。都是前三节的核心人物，都是在1867年前后英年早逝，都对明治维新立下汗马功劳。可您要细看，这俩人简直是两个路数，一个玩政治，一个搞军事，一个靠嘴皮子，一个凭真刀真枪，一个擅长和解，一个专使破坏。这就好比同一出戏里的两个主角，一个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，一个是冲锋陷阵的赵子龙。同为乱世英雄，风格却截然不同。您想想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里头学问大了。话说这俩人的出身，坂本龙马生于土佐藩，虽说是武士，但他家是搞商业的。他老爸坂本八平开当浦发家，在土佐算是商人武士。这种出身天生就有商业头脑，知道什么叫利益交换，什么叫合作共赢。您再看高山进作，长州藩正儿八经的武士世家，他老爸高山小忠太是藩里的重要家臣。从小受的就是武士道教育，讲究的是忠君报国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绝不含糊。这就好比一个从小在商场摸爬滚打，另一个从小在军营里长大。前者会算账，后者会打仗，天然就是两个思路。坂本龙马十几岁就开始游历江户，见识商人、浪人、各色人等，眼界开阔。他不像传统武士那样固守等级制度，反而喜欢和各种人打交道。这种性格天生就适合干条亭、斡旋这种活。高山进作那从小在常州这个尊王攘夷的大本营里熏陶，师父吉田松阴又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。松阴那句一死和足喜，忧国之心难忘，深深烙在了高山心里。说白了，龙马骨子里是商人思维，高山骨子里是武士思维。商人讲合作，武士讲对抗，这就是两人后来分道的根源。1862年到1866年这几年，两人的做事风格就彻底显露出来了。坂本龙马干了什么？成立海援队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组织。表面上是商船队，实际上是政治集团。龙马用这个平台，一边跑常州，一边跑萨摩，硬是把这两个仇敌撮合到了一起。萨摩和常州本来势如水火，萨摩在进门之变中打常州，常州恨萨摩入骨。可龙马就有这本事，他跟萨摩的西乡隆盛说常州有武器，跟常州的桂小五郎说萨摩有粮食，两边都缺对方有的东西，一来二去就谈拢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商人手法，不讲感情讲利益，不论对错论得失。龙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把仇人变朋友，把对立变合作。您再看高山进作干了什么？组建骑兵队。什么叫骑兵队？打破武士垄断，农民、商人、浪人统统可以当兵。这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的创举。传统上只有武士才能持刀打仗，高山这一刀等于把整个等级制度给砸了。但高山不管这些，他只要一个结果，打败幕府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什么传统规矩都可以破。1864年的四国联合舰队炮轰下关，高山组织骑兵队抵抗。1865年藩内保守派掌权，高山直接在宫山寺举兵，一举夺回政权。这就是典型的军人手法，目标明确，手段坚决，该打就打，绝不废话。您品，您细品这两个人的差异。一个是化干戈为玉帛，一个是有仇必报，有理必争。这里最有意思了。坂本龙马对幕府什么态度？他提出大政奉还。注意，不是打倒幕府，而是奉还政权。意思是幕府您老老实实把政权交给天皇，大家好聚好散，别搞得血流成河。龙马的传中八策设计的极其巧妙，保留德川家的地位，但要交出政权，各藩代表组成议会，天皇做象征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开展对外贸易。这套方案既满足了倒幕派的要求，又给德川家留了面子，可谓是政治智慧的结晶。高山进作对幕府什么态度？一个字，打。高山从来不相信什么和平交接，他的逻辑很简单，幕府腐朽透了，不把他彻底打垮，日本就没救了。 所以他训练骑兵队就是要在战场上分个你死我活。下关战争的时候，外国军舰炮轰常州，一般人都吓破了胆。高山怎么说，攘夷不是闭关，而是要有足够的实力在对外，他一边抵抗外国人，一边整顿军备，就是要跟所有敌人硬碰硬。公山寺举兵更是经典。当时常州藩内保守派掌权，要向幕府妥协。高山带着几十个人就敢造反，最后真让他夺回了藩政权。这种胆识，这种魄力，简直是教科书级的军事政变。您看出来了吧？龙马信的是谈判桌上无敌手，高山信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。更巧的是，这两人都在1867年英年早逝，一个31岁，一个27岁。坂本龙马死于暗杀。1867年11月15日晚上，他在京都的近江屋和中冈慎太郎讨论时局，突然闯进来几个刺客，一阵刀砍，龙马当场毙命。为什么杀他？因为他的大政奉还方案太成功了。德川庆喜真的按他的设想交出了政权，这让那些准备武力盗墓的激进派感到被出卖了。有人说是萨摩藩的激进派干的，也有人说是新选组，总之龙马死在了自己的成功上。这就好比一个成功的外交官死在了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里。高山进作死于肺结核。1867年4月14日他在下关的老家病逝，临死前还在担心常州能不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获胜。为什么得肺病？因为太拼命了。骑兵队的训练，公山寺的举兵，藩政的改革，他每件事都亲力亲为，身体早就透支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当时医疗条件差，肺结核就是绝症。这就好比一个拼命三郎式的将军死在了自己的忠诚和执着上。您说这是巧合还是必然？一个死于政治谋杀，一个死于过度操劳，恰好对应了他们一生的选择，一个活在政治的刀光剑影里，一个活在战斗的马革裹尸中。最后咱们说说影响。坂本龙马的影响是制度性的。他的大政奉还避免了日本内战，他的船中八策成了明治政府的施政纲领，他的萨长同盟为维新奠定了政治基础。可以说，没有龙马，明治维新可能要血流成河。高山进作的影响是精神性的。他的骑兵队模式被明治政府采纳，成为近代日本军制的基础。他的草莽崛起思想打破了等级固化，为明治的社会变革铺了路。他的为国捐躯精神成为后来军国主义的精神源头。您看，一个留下了制度，一个留下了精神。制度可以学习，精神却要传承。龙马教给日本人的是合作共赢，高山教给日本人的是一往无前。前者让日本学会了现代政治，后者让日本学会了现代战争。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里，日本既需要龙马式的外交智慧来处理国际关系，又需要高山式的斗争精神来应对内外挑战。甲午战争中的外交谈判体现了龙马遗风，日俄战争中的拼死一战体现了高山精神。这事儿有意思了，同一个时代的两个英雄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目标奋斗终生。一个是春风化雨，一个是雷霆万钧，一个是谈判桌上的高手，一个是战场上的猛将。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因为同时拥有了这两种力量。光有龙马，缺了高山的武力震慑，幕府未必会乖乖交权。光有高山，缺了龙马的政治智慧，日本可能会陷入长期内战。历史就是这样奇妙，需要文武并济，刚柔相济。一个时代能出一个龙马或者一个高山已经不易，同时出现两个，那就是天赐良机了。文的和武的，和的与斗的，看似对立，实则互补。这或许就是大变革时代的奇妙之处吧。